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8号，公元2018年6月21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团体联盟指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将使得中国有更大空间破坏联合国人权系统；西藏难民题材话剧遭尼泊尔当局禁止演出；西藏前政治犯顿珠汪清在美国觐见17世伽玛巴。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人权机构纷纷表示失望。西藏倡议联盟也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的这一举措将使中国有更大空间破坏联合国的人权系统，并使其霸凌行为变本加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8届常会正于日内瓦举行之际，美国宣布退出该理事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人权理事会曾经有着高尚的理想，但是如今这个机构无法尽到捍卫人权的义务。更糟糕的是，世界上许多极为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被无视，而一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却是这个理事会的成员。许多不自由的国家根本不希望人权理事会具备效能，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古巴等，他们都在试图破坏人权事业。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后，人权观察组织在官网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的决定将使其无法再在全球人权捍卫的主要举措上发挥作用。声明提到，虽然人权理事会存在其缺陷，其中包括中国、沙特阿拉伯等人权侵犯者的持续加入，但是这一理事会在处理世界各地发生的严重人权侵犯行为时，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退出对中国与其他长期试图破坏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国家将产生帮助作用。昨天，西藏倡议联盟也发表声明，对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遗憾，担忧中国的霸凌行径将会更加无拘无束。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正义中心以及德国西藏倡议组织等构成的西藏倡议联盟在新闻声明中指出，西藏倡议联盟对美国的决定非常失望，这将使得中国有更多空间来破坏联合国人权系统。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乌坚指出，作为藏人，我深切担忧此举将使得中国在人权理事会的傲慢行径变本加厉，霸凌其他国家与非政府机构，以消除针对中国的批评之声。中国人权接受普遍定期审议的时间将至，理事会成员必须对侵犯人权行为采取新的有效的制裁措施。美国批评人权理事会允许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成为其成员，并指人权理事会是充满政治偏见的粪池，是对人权的嘲弄等等。但是在此次会议召开时，人权高专扎伊德已在发言中提到类似的担忧，然而扎伊德给出的解决方案却与美国不同。他指出， 唯有追求与民族主义相反的理念，唯有当国家之间互相合作，以所有人的人权为主，那么才能实现和平。因此，呼吁联合国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为了普世人权，更加积极地参与推动。西藏行动中心成员林黛尔指出，对西藏的人权捍卫者来说，人权理事会应该由那些敢于发声并且推动内部改革的国家组成。美国退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是对人权捍卫者的一击，而且那些试图在不受任何制裁的情况下侵犯人权的国家，也会将此视作他们的胜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制作反映藏人真实心声的纪录片《不再恐惧》而入狱六年后逃抵美国的藏人顿珠汪清，近日在康州觐见岛噶玛巴乌金清列多杰，并获当地藏人协会颁赠表彰奖。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祈愿所有仍遭关押的藏人政治犯也能够获得相同的机会。藏人顿珠汪清于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同友人果洛敬美在西藏境内采访多名僧俗，用镜头记录下普通藏人对达赖喇嘛尊者、北京奥运以及中国种种压迫政策的真实心声，后制作成纪录片《不再恐惧》。这部纪录片也让顿珠汪清背负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入狱六年，刑满获释后再遭限制行动自由，最终于去年底逃离中共控制，顺利抵达美国。本月15号第17世噶玛巴乌金清列多杰应康奈迪克州藏人协会邀请访问新伦敦市，同数百名以藏人为主的信众见面并给予开示。康州藏人协会特向顿珠汪清授予奖牌，以表彰他为西藏民族事业付出的勇气。顿珠汪清亲手从噶玛巴手中接过表彰奖，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能见到噶玛巴仁波切内心感受无法用言语表述，而康州藏人协会授予的奖章不仅是对自己的认可，也是在对所有仍遭中国关押的藏人政治犯表达同甘共苦。我也祈愿他们有一天能够同样获得这样的机会。噶玛巴仁波切当天在开示中呼吁大家要重视藏语文的学习，切记不要以区域偏执观念来扰乱社会内部团结。此外，本月17号纽约与新泽西藏人协会连同其他非政府机构共同举办活动，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顿珠汪清一同出席。司政致辞时赞扬顿珠汪清的勇气与对西藏的赤诚之心，指出他所拍摄的《不再恐惧》一篇不但反映了境内真实状况，也成为在国际上介绍藏人真实诉求的重要证据。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媒体近日披露，一部以流亡藏人为题材的话剧近日在该国外交部的施压下被迫取消演出。今年5月31号一部以流亡藏人为题材的话剧《转圣地》在尼泊尔上演。该剧导演杜拉达尔参考了流亡活动人士丹增尊珠的同名诗文集《转圣地》其中的四首诗。导演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部话剧是在尝试探寻尼泊尔与印度国内藏人难民的挣扎、恐惧与诉求。话剧定于从5月31号开始每晚演出，直至6月14号为止。然而，根据尼泊尔新闻杂志记录网站报道，尼泊尔总理即将访问中国之际，当局下令禁演这部话剧。导演与剧场在恐惧下不敢发表异议。尼泊尔加德满都市的剧场受到来自尼泊尔外交部的警告，原定于8号取消演出，但是在导演的坚持下，院方退步，但是条件是不要在网站与社交媒体上进行推介。导演虽然希望演出能够继续，但是也担忧团体的安危，因为院方艺术总监告诉他，中国可以随时毁掉剧院与剧院十多年的努力。院方决定向媒体透露背景，但只会在尼泊尔总理的访中行程结束之后。话剧导演为了剧院与话剧团队以及家人的安全而选择沉默，在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后，最终选择发声。导演指出，停止演出这部话剧让他非常困难。他说，限制我的艺术表达自由，犹如在自己的家园成为难民。据记录网站报道，尼泊尔外交部助理发言人达卡尔否认有对剧场做出任何威胁。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南哲纯美撰写的文章《西藏关台湾人什么事》。直到1905年，以钦差大臣赵尔丰为首的中国军队向拉萨进攻。在一系列改土归流的政策中，满清政府正式改变了对西藏的策略，又或者可以说是从长时间与外国交涉的经验当中获得了现代国家主权的概念，并且使用在过去视为藩属，在现代化的概念下属于民族国家的周边政体上。后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驻拉萨的满清军队陷入混乱之中，才返回西藏。在1913年发表了著名的《西藏独立宣言》，因此贴切地说，《西藏独立宣言》其实是一份《西藏恢复独立宣言》呢。延续了满清末年对西藏的态度，蒋介石在1959年发表的《告西藏同胞书》当中，将与共产党爆发冲突的西藏视为遗留在大中国领土未能实践的中华民族延续。来到台湾后，除了延续蒙藏委员会的设置外，也让中委会在印度策划流亡藏人投奔台湾，在台北设立了西藏噶伦办公室，这成为海外流亡藏人移民台湾的第一个高峰，但也被当时的西藏流亡政府视为煽动叛变，双方关系因此降到冰点。以上收听到的是南哲纯美撰写的文章《西藏关台湾人什么事》。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